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3年1月2号到1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人生随笔，如果人生没有痛苦。记得少年时逢年过节寄贺卡，常祝别人心想事成，自己有时有幻想着，如果生活中没有忧愁那该多好啊。最近读到一篇报道，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在美国乔治亚州生活着一个女孩，她有正常人一样的触觉，但没有痛觉。然而这并没有给她带来方便，因为他不会保护自己，所以经常被烫伤，扭伤了也不知道。试想一下，当我们感到牙疼、关节疼或胃疼时，会及时想办法治疗。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任其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身体更大的伤害，甚至失去生命呢？这样看来，身上有痛苦未必是坏事，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某些部分不正常了，需要注意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没有外界条件的约束时，一个人的惰性与贪欲就可能失控。比如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娇生惯养，要什么给什么，那长大以后就很难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生存。类似的，当我们在生活中或工作上遇到不如意的事时，不妨思考一下，是自己的预期不切实际，还是在哪些方面自己要有所改变。人的命运是不容易预测的。刘伯温所著的《玉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郑地，也就是河南一带，有一个人学做雨伞，三年手艺学成而天大旱，雨季无人问津，于是丢了这门手艺，改学做菊糕，就是吸水的器械。又过了三年，手艺学成而天下大雨，菊糕又无人问津，他就回过头来再做雨伞。做了不多久，强盗风起，大家都改穿兵服，很少有用雨具的，他才想去学武器，但已经年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轮回，也讲因果报应，所以一个人今生的财富可能是过去或前一辈子善行的结果。类似的，当一个人心生妒忌，对他人产生怨恨时，从而造成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伤害就会变成业债，等待着去偿还。滚滚红尘中，几乎每个人都想着升官发财，都向往着才子佳人的良缘，可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多见的。如果命中没有，即使一时通过不择手段得到了，也会让自己的福禄过早的用尽，剩下的日子可能更惨。倒不如安分守己的凭着良心做事待人，心里踏实，命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好转。人的生命就像一年四季，有着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繁花似锦固然令人羡慕，但那也是漫长的冬季等待和积蓄养分的结果。类似的，当一个人面对挫折或痛苦时，不妨将其作为一个反省的机会，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也许会有想不到的收获。或许人生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站，当我们从恩怨情仇中晓知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明白自己对别人的过错时，就会对生命有深一层的领悟。有首歌唱道，生命本是天上仙，当我们了解因果轮报，选择从善如流时，就在走向生命的永远与美好。
杂谈随讲，幸福如鹅。
在欢庆2013年新年的近日，新唐人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温馨的新闻。英国某建筑工地来了一位悠闲富态的俄太太，她在工地接连产下三枚蛋后，还擅自决定留下来孵化俄宝宝。建筑商知道后，不但没将俄太太驱逐出境，还在工地领地上竖起大幅广告牌，做出提示，有俄孵卵禁止打扰，并且宣告建筑公司停止施工，直至小俄出生。为此，公司因拖延工期，还可能要支付不菲的违约赔偿金。看到在安静的家中悠然梳理着羽毛的白鹅，面对如此温馨的画面，真想问问中央电视台进行《你幸福吗》实地采访的记者有何感想。不知为什么，脑海中浮现出我想有个家的真实故事，挥之不去。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由于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11年2月26日被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虐杀。佳木斯监狱为提高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先后酷刑迫害死了包括秦月明在内的三位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不惧中共的淫威，一路上访，层层控告。中共当局为阻止他们上告，竟视法律为废纸，将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与小女儿秦海龙非法劳教一年半，关押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迫害。父亲被害死，母亲妹妹被下牢，层层上访，屡遭推诿、威胁、恐吓。秦月明的大女儿秦荣倩在万般无奈下毅然走上街头，向人们诉说家里的冤屈。九年漫长的等待，生离死别，一个23岁的女孩，13年饱含血与泪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善良的人心。短短半个多月时间，有超过15000名民众签名按手印，支持秦荣倩伸冤。女孩秦荣倩在《我想有个家》即使以永不再完整的公开信中说，其实我的要求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我只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对善良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已经过去了15个年头。15年来，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虐杀，而杀害他们的是上百种酷刑、毒药，还有带着逝者体温的手术刀。15年来，无数的家庭经历了妻离子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灵涂炭，经历了拳打脚踢、撬门压锁的抢劫。15年来，无数的孩子在战战兢兢发抖中永远失去了安宁温暖的家。然而巨难中，法轮功修炼者没有屈服，没有放弃，也没有怀疑暴力，他们用最平和的方式对待最残暴的罪恶，他们用慈悲默默地坚守着那份至真、至善、至忍的信念。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善良的中国人啊，为了我们百姓房屋、土地、金钱不再随意强拆掠夺，为了诉说我们的冤屈不再被劳教下狱，为了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去垃圾站取暖而命丧，
为了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能安居有业，幸福如俄，该是认清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的时候了。中共就是残害华夏民族的恶魔，远离中共，中华才得以薪火龙传。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天国乐团印度受欢迎，民众祈念大法好。法轮大法天国乐团2012年12月17日至19日应邀至印度的海德拉巴市为首届世界精神领袖会议做开幕演出，当地电视台全程转播，有1亿多人观看，各大报纸也连续数日追踪报道。与会的印度精神领袖们首次听闻充满祥和正气的乐音，都非常赞赏，也当场学练起法轮功功法。主办单位特地为天国乐团颁奖，并献上哈达致谢。2012年12月17日起举办的首届精神领袖会议，由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做开幕演出。160余位团员的庞大阵容，响彻云霄的乐声和仙女装扮的法轮功学员们分送系有法轮大法好书签的小莲花，吸引了大批群众。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女子们也不断地向乐团撒花，表示欢迎与尊敬。开幕演奏后，贵宾们仍迟迟不愿进入会场，纷纷在乐团前留影。印度法轮功学员向群众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学员还用英语、中文向大家说法轮大法好，大家也用英语和学用中文喊法轮大法好。学员在会议中讲述大法的美好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有人当场核实致意。当学员说道，这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事，全世界都因为人权而站出来时，议会的所有宾客全部起立表达支持人权反迫害，并站立许久才坐下。
澳媒编辑愿帮助传播活灾器官真相。2013年1月5号，在澳洲墨尔本华人聚居的格兰韦佛利区购物中心的主要干道旁，当地法轮功学员利用横幅、展板和真相资料，呼吁民众关注中共活灾器官暴行，并帮助制止迫害。在了解了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迫害之后，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周末来购物的中年女士台斯·劳伦斯一看到真相横幅就竖起了大拇指，之后来到摆放着各种真相资料的桌子前，仔细向学员了解了针对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所进行的调查和掌握的证据。他表示，他是网络杂志《独立澳洲》的编辑，鉴于在主流媒体上显现关于中共活灾器官的报道，也很少读到对信仰民众迫害的相关文章，他愿意邀约学员为独立澳洲撰稿，发表系列文章向澳洲民众揭露中共的迫害。
世人觉醒，围炉夜话。表弟唐鑫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定居加拿大10几年了。2010年元旦晚上，他来我家玩，他说这次是利用回国办公的间隙才回老家的，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我们俩围着火炉畅谈起来，时间虽然过去2年了，但当夜谈话的情景依然记得很清楚，寒风中的雕塑。唐鑫一见我就上下打量，他问，几年前不是说你肝癌晚期吗？你的身体看起来怎么比以前还要好？我说，是的，当时检查报告上说我的肿瘤长宽是3.8公分和4.2公分，而且是细胞性肝癌，协和医院的医生说 很危险，靠现代医学难以解决问题。后来我经人介绍练起了法轮功，现在完全好了。唐青很吃惊，法轮功电视上不是讲天安门自焚吗？我说共产党的话你也相信？亩产三万六，打倒孔老二，六四没杀一个人，这些你都知道的。中共撒谎成性，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部是用下三滥的招数。然后我向他介绍了天安门自焚伟岸的漏洞，王俊东两腿间装满汽油的雪地瓶怎么能在大火中完好无损，刘思颖气管切开才4天，怎能底气十足的唱歌。我还讲法轮功是佛家功法，严禁杀生和自杀。我把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拿给唐青看，让他证实。唐青看了几页说，我在加拿大听新闻这么讲的，说法轮功如何如何，第一版我就认为中共又在捣鬼，但没有声响，没想到果然是阴谋。他掀开我的衣服，仔细地看我的手腿，说我记得你以前长得好黄，现在白里透红，气色好，法轮功真神奇啊。我说大法正因为神奇，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大法弟子过亿，加拿大的大法弟子也有很多，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唐青说，我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我浏览过大法的灵会网。还有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那天我去中领馆办回国手续，当时天非常冷，零下10几度，还刮大风，人在街上很难走动，风能把人吹得倒退，街上没有几个人。我开车到中领馆前，忽然看见寒风中站着几个练法轮功的人，他们扯着旗子，穿着印着真善忍字样的黄色服装，神态安详地在中领馆前和平请愿。表弟边说边学大法弟子的样子，他们就像寒风中的雕塑，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无法撼动他们。那一刻我被他们镇住了，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这种感觉，真的太震撼了。中共是恶中之恶。我向唐青讲了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造谣、抄家、绑架、开除、强制洗脑、劳教、判刑、活体摘取器官。唐青说，共产党是人类最邪恶的一个组织，中共更是恶中之恶。契卡你听说过吧？克格勃的前身就是列宁建立起来的一个邪恶组织，专门搞恐怖暗杀活动，他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有一部同名电影就叫契卡，反映的就是该组织的恐怖行径，看得我后背发凉。你可以上网搜来看看，史达林的肃反运动更恐怖，杀死了上千万人。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在中共的支持下3年时间杀害了200万人，其中有20万华人。中共杀人更厉害，在中国中共可以任意的搞政治，老百姓只能被政治，他随便给你扣一个帽子，然后挑起中国人害中国人。60年来中共的杀人运动一个又一个，害死了中国人一批又一批，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还不算现在迫害你们法轮功，中共害死的中国人少说也有6000万，创古今之罪。白骨精永远是白骨精。我说中共的可怕除了暴力还有谎言。唐青说共产党是一帮流氓，他们以无产者自居，打着共产的旗号，把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成了最大的有产者，还厚颜无耻地吹自己伪光正，电视、报纸、广播、网络都是他控制着，全国只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谎。中国人好可怜，一部分人明白中共的把戏，但屈从于他的淫威而保持沉默，一部分人成为他的帮凶，一部分人根本不动脑子，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中共说打倒孔老二，他就认为孔子一定很坏，中共说法轮功是邪教，他就以为法轮功一定很坏， 没有人去看一看孔子的书，看一看法轮功的书。正是这三种人给中共在中国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土壤，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国内现在道德败坏，官商勾结，物价飞涨，环境污染，食品有毒，社会混乱，都是中共所赐。中共在撑不下去的时候会玩一下平反、改革、改良的把戏，但无论怎么变化，白骨精永远是白骨精，它吃人的本质不会改变。宗教在科学之上，我问他，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是怎么对待宗教信仰的？唐青说，在欧美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和宗教互不干涉。在加拿大，大家彼此尊重别人的信仰，整个国家和谐安定。在欧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被认为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样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大家都不愿与这样的人交往做生意。反观国内，共产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是极端狂妄无知的。你共产党管得了耶稣释迦牟尼吗？要知道，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强权国家都短命，像中国的秦朝、元朝、法西斯德国、苏联等等。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是至理名言。我又问，国内信神被认为是迷信愚昧，你是搞科学的又很信佛，你认为宗教信仰与搞科学有矛盾吗？唐星说，过分相信科学，这本身就是在搞迷信，迷信科学。我认为宗教信仰对搞科学有帮助，首先信神能让人宁静沉下心来，专注于科研。其次，很多时候科学上不能解释的东西，用宗教却能解释清楚。宗教在科学之上，宇宙、世界、物、智慧这些词本身来源于宗教，所以我认为信神能打开人的智慧，使人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宇宙和世界。比方说，世界上最牛的科学家当属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吧，可他们都信神，他们认为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世界。有时我想，为什么同样搞科研，偏偏是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人类的大脑大部分是封闭的，是不是因为这些人信神，神给他们打开的部分多一些？是不是因为他们信神，在关键时刻神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得到了天启神事，是不是因为他们信神，神才赐予他们发明创造的荣耀？顺便说句笑话，实话说，我的才智在人中只能算中上，在国内中考、高考、考研，对于一般学生而言都是所谓的人生大考，但是这三大考我一次都没参加过，都是保送的，而且都是所谓的名校，我没有任何背景，算吧。我想这与我家姓神有关，我妈、我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也许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当然你不能片面理解我的话，不是说信神的人一定就成为爱迪生、爱因斯坦。神给人的赏赐是多方面的，如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还有中国人常说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等等。目前全世界有很多科学家都在设计实验以证实神的存在，还有人收集了大量濒死体验的记录，收集轮回的事例，有的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国外这方面报道书籍很多，网上很容易查到。我一定要好好了解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法，以真、善、忍为指导修心性，同时以五套简单的功法修命，性命双修，掌功非常快。唐青说，我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知道你们这功法是佛家功法。你知道吗，佛国印度的国旗上就有一个法轮，只不过它的形状和你们这书上的不太一样。有一回我妈到庙里参加开光仪式，带回来一个黄色的香包，那包包上面有四个大字，法轮常转。法轮这个词是佛家的一个常用词语。我说，在我身边有好几个大法弟子修炼出了特异功能， 如开天目、宿命通等等。我还亲眼看见了李洪志师父的法身，感受到师父的法身给我灌顶，你相信吗？唐鑫说，我完全相信。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骗过我？我刚才看了几页转法轮，跟你说的一样，而且你是修真善忍的，不可能也不必对我说谎。你身体的变化，这是现代医学不可能做到的。那天我在中林馆前看到的那感人一幕，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都是佛法的力量。我曾经看过一些佛家的书，上面也谈到了一些神通，如天眼通、宿命通等。我知道佛家不讲狂语，一定是真实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不知道谁练出来了这些功能。没想到你们法轮功练出来了，法轮功太神奇了。唐鑫突然郑重地问我，如来佛曾说他是现世佛，将来下世渡人的是未来佛，也叫法轮圣王，法力更大。法轮圣王是不是你们李洪志师父？我说是的。佛经上说，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预示法轮圣王以下世渡人。现在优昙婆罗花在全球多处开放了，我用手机还亲自拍照了呢。我把手机自拍的优昙婆罗花的照片给他看，我拍的还不太清楚，你上网搜索优昙婆罗花，能看到很多清晰漂亮的婆罗花照片。唐鑫说，难怪法轮功这么神奇，到加拿大我一定要好好了解法轮功。我说，加拿大有很多大法练功点，多伦多还有专卖大法书的天梯书店，你还可以登录明慧网、正见网等大法网站，非常方便。我们聊了很久，临走时表弟一再说，到加拿大一定好好了解法轮功。
以史为鉴，老爷庙的前车之鉴。我下乡的鞍山秀县，也就是以前的丹东市乡下，有个老爷庙村子。当地老人讲，早先前在隔河的北岸山上有一座大庙，前殿后殿煞是壮观，这就是老爷庙。过去的先生都说这是一处风水宝地，朴实而虔诚的信众络绎不绝地到这里受拜，神佛也护佑着这里的信民平安和顺，风雨调和。文革时期，神州上下到处叫嚣着破除迷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老爷庙也没能幸免，转眼间已为平地。俗话说，八庙毁地，到老不及。还别说，10年之后，这报应就真应验了。灾祸竟不差分毫地落到当年那些带头毁庙者的身上，无一例外，触目惊心。首先遭报的是姓李的大队书记，唯一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命，这还不算，不久老婆得了脑血栓，折腾了好几年又一命呜呼。当年风光无限的李书记到了老年孤苦无依，只好投靠女儿家了却残生，实在可怜。再说那个当年姓卢的大队长也没能逃出厄运，一个儿子年轻轻的也死了，正当壮年的他也得了一种怪病，嚎叫了好几年，最后痛苦的死去。用那里老百姓的说法，别说什么都不信，看看毁庙的有谁好了。老人都说毁庙谤佛遭天惩，善恶有报，不差分毫。另一个参与的大队干部也是痛失爱子，刚到60就得了癌症死去，这是不久前我回秀岩时秀岩的老友说的。当知青那年我才19岁，李书记也就30岁左右，那两个大队干部也和李书记年龄相仿。听了老友的话，真是无限感慨，短暂30年，时事多变幻啊。也许这些不幸的人到老了才明白自己做了一生中最不该做的事，但会已晚矣。也许他们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幸，如果历史能够重演，他们还会再做那样的蠢事吗？可是这又能怨谁呢？ 中共恶党砸庙毁佛像，破坏神传文化，破除人们的信仰，使社会道德泥沙俱下。实相恶党把国人搞成什么样了呢？为了钱没有不能干的事，只可怜那些被恶党洗了脑的无知青年，天不怕地不怕，稀里糊涂地跟着恶党走，到头来害了家人，也毁了自己的一生。而今中共恶党再次举起屠刀，杀向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诋毁法轮佛法，抓捕判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上演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还要绑架善良朴实的百姓对佛法犯罪，罪大恶极，怎么能没有天谴呢？这两年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啊，想想中共恶党一直所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吧，有多少无辜的人无知中成为中共的帮凶，或在为中共的恶行推波助澜，最后可怜的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善良的人们啊，想想老爷庙的前车之鉴吧，相信聪明的你会知道如何善待自己和亲人，善待法轮佛法和大法弟子，并听信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告，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的无神论组织党团队，你才会在歼灭中共这个恶魔的大淘汰中受到神佛的保佑，幸福长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